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欢迎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俄罗斯再次以导弹袭击乌克兰，导致34人受伤。美国之音专访乌克兰总检察长，乌克兰将追究普京战争罪行。针对中国安全威胁，美国执法与国会多管齐下，清零重创中国就业，大学毕业求职要找神仙帮忙。
他的学业的那个门槛在不断的提升，然后找工作就会越来越难，因为大家都在卷。
苹果加速离开中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军队再次以导弹袭击乌克兰。教宗方济各说，梵蒂冈正在致力于结束俄乌冲突的秘密使命。节目开始，我们请陆阳来分享一组国际新闻。陆阳，首先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乌克兰的最新局势好吗？
好的，宇宙。亲乌俄军星期一5月1号一早再次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摧毁建筑物，并导致乌东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州、巴普洛赫拉德市至少34人受伤。但是俄军袭击基辅的导弹全部被乌克兰防空部队拦截，并没有造成乌克兰首都直接的损失。此前一天，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4月30号表示，教廷正致力于一项结束俄乌冲突的和平使命。宇宙。
好的，陆阳，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苏丹的局势哈。那么苏丹的冲突双方呢宣布延长停火，是不是这样的呢？陆阳。
是的，宇宙。美国之音记者罗宾逊报道，苏丹冲突中的交战双方趋于国际的压力，于星期天表示定于午夜到期的停火协议将再延长72小时。停火期间允许平民安全通行，并为苏丹接受人道援助提供方便。宇宙。
陆阳，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跟踪在肯尼亚发生的这个信徒自愿饿死的悲剧。陆阳。
好的，宇宙。美国之音记者罗宾逊他说呢，肯尼亚的病理学家5月1号开始对100多具宗教邪教成员的这个遗体进行尸检，这些成员认为饿死自己能将他们带到天堂。当局说到目前为止，大部分被找回的都是儿童的遗体。路透社报道已经有300多人失踪。宇宙。
陆阳，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东北亚局势哈。日韩关系呢是持续的升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呢将前往韩国会晤韩国总统尹锡悦。另外呢是朝鲜谴责华盛顿宣言，说紧张局势呢已经升级到了核战争的边缘啊。陆阳。
这个宇宙，据日本官员表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访问韩国，并且会见韩国总统尹锡悦，预计两国关系将得到更进一步的改善。另外，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5月1号通过专家评论的方式批评美国和韩国最近所达成加强在朝鲜半岛部署战略资产的协议，使得紧张局势升级到核战争的边缘。宇宙。
陆阳，接下来呢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证实美国总统拜登呢将到访，是这么回事吗？陆阳。
是的，宇宙。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4月30号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和印度总理莫迪将在5月晚些时候参与与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的一个面向未来的历史性的会议。据路透社报道，拜登5月22号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斯比港停留，这将是美国现任总统首次访问这个拥有资源丰富的国家。宇宙。
最后呢是美国国内方面，美国加州第一共和银行被监管当局接管之后呢出售给了摩根大通银行。陆阳，这个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宇宙，是这样的，美国加州金融保护与创新局星期一5月1号证实了上述的说法。那濒临倒闭的加州第一共和银行由摩根大通银行接盘，从而防止美国的银行业陷入进一步的动荡。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最新国际动态。 阅读更多新闻，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一组围绕中港台的相关新闻，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现在请志远来分享围绕中港台的新闻。首先呢，是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访问白宫，中国台湾和南中国海成为了焦点，是不是志远？
是的，一周菲律宾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争议呢事件频传。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表示，中国已同意就南中国海的渔权问题坐下来讨论，同时他也将推动与北京针对海上事务分歧建立直接沟通管道。另一方面呢，拜登总统5月1号星期一下午欢迎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来到白宫举办美菲双边会谈。白宫资深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从维护领海到维持区域贸易跟全球商务金融角度稳定，并考量将近20万居住在台湾的菲律宾人的安全，菲律宾认为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是菲律宾的国家利益。宇宙。
另外呢，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对中国提出了批评，他说呢，中国金属梨的生产过程中使用了奴隶劳工。志远。
是的，宇宙。特鲁多是星期五在纽约出席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组织的一项活动时发表这番评论的。锂电池是目前各国生产新能源汽车、电动车上的核心部件。特鲁多表示，加拿大没有使用奴隶劳工，这也导致了加拿大生产的锂金属成本更高。宇宙。
另外呢，志远，就是说有活动人士指责这个中共当局呢，在内蒙的学校禁止蒙古语的教学，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志远。
是的，宇宙。总部位于纽约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主任恩赫巴图于4月24号在纽约市举行的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第22届会议上发表讲话。恩赫巴图对中国对蒙古族聚居区土著人的政策表示担忧。恩赫巴图在发言中强调了蒙古人面临的两个严峻挑战，就是取消学校的蒙古语教学和抹杀蒙古文化。宇宙。
另外呢，志远，就是在香港方面哈，有律师在呼吁英国为被监禁的香港出版商黎智英提供更多的支持。志远。
是的，宇宙。被监禁的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的英国律师呼吁对他的案子给予更多的关注。黎智英是被迫关闭的亲民主苹果日报的出版商一传媒的所有者，他自2020年以来一直呢在监狱中。如果根据香港国家安全法的指控被判有罪，他将面临无期徒刑。宇宙。
现在呢，志远，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呢，这个中国的游客呢是涌入了澳门的博彩中心，好像是赌性大发呀，志远，是不是？
看来是这样。宇宙。数十万中国内地游客呢在五一劳动节期间呢涌入了世界最大的赌博中心澳门，挤在狭窄的鹅卵石街道上，在金碧辉煌的赌场里下注。在中国及其澳门特别行政区于1月份呢取消严格的 COVID-19 限制之后，三年多来首次允许游客涌入澳门，游客人数也跟着激增。宇宙。
志远，就是马云呢，这个阿里巴巴的创始人，他现在有新的动向，就是他出任日本东京大学的客座教授。志远。
是的，宇宙。日本东京大学呢星期一5月1号表示，马云呢已受邀担任大学所属东京学院的客座教授。东京大学表示，马云的任期至10月底结束，但是每年都可以续签合同。宇宙。
好的，谢谢志远为我们分享围绕中港台的最新新闻。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针对中国安全威胁，美国执法和国会多管齐下，请您不要走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表示，中国的网络威胁规模无与伦比，其黑客行为比其他所有大国加起来还要多。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籍议员重提一项法案，来应对中国居民融合的威胁。下面请陆阳来分享一篇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还表示，中国的黑客数量相当惊人，并大幅超越美国。雷说，中国的黑客数量与 FBI 网络人员的比例至少是50:1。 FBI 局长雷是4月27号在出席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时提出上述说法的。他强调，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并呼吁国会为 FBI 的网络部门投入更多资源，增加拨款经费。雷说，中国政府通过撒谎、欺骗和偷窃来超越我们作为全球超级大国的一个关键领域，就是网络。不过雷指出，中国不是网络空间的唯一挑战，俄罗斯、伊朗和朝鲜都是。根据雷所提出的预算请求，他希望国会能批准为美国联邦调查局拨款超过6300万美元，用于新增近200个网络安全方面的职位。雷说，多年来，在我看来，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政府对我们的创新、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经济安全或者国家安全构成更大的威胁。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针对来自中国威胁的调查数量增加了大约1300%。雷说，我们大约每12个小时就开启一项与中国政府有关的新调查。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部分共和党籍议员重新提出一项法案，以阻止美国的资金、合作和创新技术流向中国的军工复合体，从而给美国的军队带来威胁。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办公室4月28号发表声明说，中国共产党的军民融合国家战略旨在动员国外学术机构以及国有企业和私营部门的民用资源和知识，将其军队发展成为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军队，从而成为美国军队的威胁。卢比奥与其他三位共和党籍参议员布莱克·伯恩、麦克·布劳恩和里克·斯科特在参议院重新提出这项法案。这些参议员最初是于2022年5月5号在上届国会提出过该法案。共和党籍众议员吉姆·班克斯将在众议院推出响应的法案。宇宙。
好的，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综合报道。针对中国安全威胁，美国执法与国会多管齐下。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分享美台积极推进在台预设武器库存，美军介入台海冲突可能性是否增加，请您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台双方正在积极推进在台预先存储武器弹药等军事装备的构想，在台湾建立紧急武器库存，彰显美国对台承诺的同时，也被认为将进一步增加美军介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下面我们请志远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众议院美国与中共特赦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星期四对防务新闻透露，该委员会正在为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准备跨党派的提案， 以加速美国军火生产，并向台湾转让武器。台湾最近再次证实，美台双方目前仍在就在台湾建立武器弹药库存进行谈判。该战略构想可能会大大加强台湾在中国武力犯台时的防御能力，但也可能会引起北京的强烈反弹。台湾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自从去年年底美国国会通过了2023年国防授权法，提出了区域紧急储备库存的构想以来，美台之间一直在进行相关磋商和讨论。此前，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上个月也曾表示，台湾平时已经在检讨库存的存放问题，在美国是否会把在东亚的军备库存放到台湾的问题上，邱国正说，这也是正在谈当中。在乌克兰冲突中，美国及其盟友用了长达数个月的时间才建立起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的运输系统。与乌克兰不同，台湾四面环海，距离中国大约仅100英里，距离位于夏威夷的美国印太司令部总部则有5000英里之遥。一旦战争爆发，任何战略物资的补充都必须通过空运或海运，极易受到中国军方的拦截。美国非营利国际事务研究机构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研究员伊桑·凯斯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Ukraine on the west is bordered by NATO countries that the US can flow supplies in through。
乌克兰西部与北约国家接壤，美国可以通过这些国家提供物资资源，而俄罗斯为了不与北约爆发全面战争而不想攻击这些北约国家。相反，台湾是一个岛屿，所以美国在向其提供支援时必须通过海上或空中运输，并暴露于中国军队的攻击之下。
台湾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对美国之音说，解放军可能希望速战速决，但这是不太可能的，台湾至少可以坚持几个星期。
那中共可能封锁台湾啊，如果说他们这个从台湾海峡到台湾的太平洋都封锁的话，那最少嘛，台湾目前的弹药呢，我想可以维持到几个礼拜没有问题。
蔡明宪说，他认为美国要帮助台湾维持一个自我防御能力，最好跟台湾的国防产业合作，在台湾设置弹药的武器的工厂、飞弹的工厂，这样是可以长久的。建设区域紧急库存，在某种意义上已被认为是彰显了美国对台湾防卫的承诺和政治意愿。宇宙，
好，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美台积极推进在台预设武器库存，美军介入台湾冲突可能性是否增加？接下来，清零沉重打击中国就业，大学毕业求职要找神仙帮忙，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周末假期，中国各地一些寺庙周围，人们排起数百米的长龙，其中很多排队的是年轻人。在中国经济受到新冠和清零的重创之后，即便不信神的年轻人也前往寺庙求神拜佛，祈求神明能帮忙找到工作。下面我们请陆阳来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路透社报道，面对找工作的压力和无法承受的房价，22岁的王小宁对路透社说，希望能在寺庙里找到一些平静。王小宁是今年中国1158万名大学毕业生中的一员。去年严格的清零政策带给中国经济沉重打击，他们面临的就业市场仍受其影响。旅游预订平台 trip.com 表示，与2022年相比，今年到目前为止，拜访寺庙的人数增加了3倍。
可能会有一点点关系吧，就如果找不到的话，就会想来这边拜一下，祈求更好的工作。
平台虽然没有给出总体数字或者与大流行前的比较，但是他表示，大约一半的访客都是90后。 出于隐私，只愿意透露姓氏，今年19岁的陈同学来到北京标志性的雍和宫为他的职业前景祈福。尽管距离毕业还有好几年，他说就业门槛不断提高，压力巨大。
现在感觉大部分的大学生就是遍地走了，然后还有研究生，
对，
他的学业的那个门槛在不断的提升，就高学历的人越来越多，然后也有很多的学生他们更多的寄托在于考公跟考研上面，然后找工作就会越来越难，因为大家都在卷。
据报道，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代年轻人中有1/5失业，并创下纪录，改善他们的前景是当局的一大难题。中国国家发改委今年3月初表示，希望2023年能创造120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比去年目标多100万。位于北京的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张启迪说，大学毕业生严重供过于求，他们的当务之急是生存。他表示，很多人开网约车为生，或投入外送工作。中国自从去年12月取消清零的限制措施以来，经济持续复苏，但是就业市场上主要的餐饮和旅游业深受疫情打击，只能提供低技能的低工资职缺。中国教育部和人力资源部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据北京市教委最近发布的数据，今年北京高校硕士博士毕业生预计大约为 16.08 万人，本科毕业生预计约为 13.61 万人，硕博毕业生人数首次超过本科毕业生。在中国沿海省份浙江，一名25岁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城市规划专业硕士毕业生表示，自从2月以来，他平均每天申请10份工作。他说，我不相信我会找到理想的工作，我找过几次心理师，因为我非常焦虑和沮丧。他表示，自己唯一收到的薪资报价是每月支付2000元到3000元人民币，或者带有不合理的加班要求，他都拒绝了。中国官媒《北京日报》在3月份的一篇社论中表示，工作和学业上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社论说，然而真正在压力下把希望寄托在神佛身上的年轻人显然也在误入歧途。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金谷的报道。清零重创中国就业，大学毕业求职要找神仙帮忙。接下来我们分享美国之音专访乌克兰总检察长如何追究普京战争罪行，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乌战争难分难解，不过被侵略方乌克兰誓言战争结束后将把普京送上法庭，追究起战争罪行。下面我们请志远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科瓦连科对乌克兰总检察长科斯汀的专访。志远。
好的，宇宙。自去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的检察官们记录了俄罗斯军队犯下的8万多起战争罪，以及约17000起危害乌克兰国家安全基础的罪行。此外，乌克兰检察官以涉嫌侵略罪调查了647名俄罗斯高级军政官员，对其中207人提出缺席起诉。以下是与乌克兰总检察长安德里·科斯汀的采访记录，出于简洁和清晰目的，经过了编辑。记者问，你的办公室记录了俄罗斯士兵在乌克兰犯下的8万多起战争罪行，你能告诉我们最新的调查情况吗？
Кожного дня ця цифра збільшується, на жаль, і це внаслідок того, що злочини, які почали.
不幸的是，这个数字每天都在增加。这里因为自全面入侵开始以来，在乌克兰领土上大规模发生的针对乌克兰人的犯罪数量持续增加。除了调查战争罪外，我们还有两个独立的小组处理重大案件，一个处理侵略罪，另一个处理种族灭绝罪。我们正在讨论建立一个法网来追责。我们与合作伙伴的任务是确保没有任何战争罪犯能够逃脱这张法网。
记者问，国际刑事法院近日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发出逮捕令， 如果普京前往一些不愿逮捕他的国家，你会对那些国家说些什么呢？
I think it's for countries who have any doubts. It's you know, it's a matter of check what is important for them. If they're committed.
对于那些对此有任何疑问的国家，这是关于他们审视自己重视什么的问题。如果他们坚守法治，就不会有任何疑问。他们只需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即可。分析逮捕令或案件的缘由不是他们的工作。
记者问：美国最近宣布支持设立一个法庭来调查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罪行。具体来说，美国支持这个法庭的国际化版本，它基本上是一个混合法庭，深深植根于乌克兰的法律体系。这是乌克兰需要的那种法庭吗？
First of all, Ukraine needs a tribunal which would be international. Because this is a global war.
首先，乌克兰需要一个法庭，这将是一个国际法庭，因为这是一场国际战争。我们几乎不知道有哪个国家没有感受到这场侵略战争的后果。对侵略罪的回应也应该是全球性的，应该是国际性的，不仅仅是为了乌克兰人，也不仅仅是乌克兰人和乌克兰的正义问题，也是为了吓阻任何未来的侵略者做出类似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侵略行径。其次，这个国际法庭应该对俄罗斯的最高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具有司法管辖权。如果任何类型的法庭使用乌克兰法律，这将自动意味着所谓的三驾马车，即俄罗斯联邦的总统、总理和外交部长将被豁免侵略罪的刑事责任。第三，无论该法庭采用任何模式，都不应因任何法律阻碍而要求任何延期，应该在法律期间创建它。所有的法律工具都应该在战争期间到位，这样一旦战争结束，这个法庭就可以立即开始工作。我们正在竭尽所能创建它，但我们都需要这个正当的法庭。它要么基于国际多边协议，这是我们最初的想法，要么它可以基于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和联合国秘书长与乌克兰之间的协议。这两个版本都将确保它是一个国际法庭。
好，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科瓦连科对乌克兰总检察长科斯汀的专访，如何追究普京的战争罪行。接下来节目最后，苹果加速离开中国，泰国成为 MacBook 落脚点，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苹果公司正在继续扩大其在中国以外的制造能力。日经新闻不久前报道，苹果公司打算在泰国生产 MacBook 笔记本电脑，正在就此与供应商谈判。报道说，直接参与与苹果谈判的三家供应商的消息人士说，参与这些谈判的供应商在泰国已经建立了制造基地，并且正在讨论 MacBook 组件模块的组装和生产的可能性。
Never been more excited about the Mac.
Super, super, super fast.
It's so well optimized.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还得再测一测。
Not only the performance.
事实上，苹果公司及其主要供应商一直在将其生产从中国转移出去，因为他们试图避免美中贸易摩擦加剧对企业的潜在打击。另据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说，苹果公司上个财年在印度组装了价值超过70亿美元的苹果智能手机 iPhone。 在加速走出中国之后，全球增长最快的智能手机领域的产量增加了两倍。知情人士称，苹果公司现在通过与富士康以及和硕联合等台湾企业合作，扩大其合作伙伴队伍，在印度生产产能近 7% 的智能手机。苹果公司此前一直依赖中国制造其所有产品，不过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和美中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苹果公司的生产线正在向印度、越南和泰国等地转移。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 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